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是你的恩典，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敬拜你。本来我们是不配的，我们同你的关系是处在一个敌对的关系，但是藉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们与你和好，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我们要侍奉你，我们是你的仆人，我们要委身于你。这么大的救恩，我们不可忽视，我们要认真的去体会，去学习，让我们真是有一个心智长大成人。我们不能只停留在仅仅得救，仅仅接受耶稣，我们要接受耶稣不仅是救主，他也是我们的主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已经用好几个星期讲了委身，委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。委身就是把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献给神。委身就是要全心全意的爱神。委身就是接受耶稣为我们的主，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他。委身就是要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。我们同神的关系本来是一个敌对的关系，我们是处在神的敌人这个地位上，彼此是敌人。现在我们和好了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这只是在地位上，但是在行为上我们是主仆关系。他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是他的仆人，这个关系非常重要。这个关系决定了我们生活的内容，同时也表明我们信耶稣只是一个新生活的开始，新生命的开始，不是结束。委身是必须的，不是可有可无的，不是只是对少数人提出来的比较高的要求。按照罗马书十二章的话，十二章一节说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他不仅没有过分，他是合情合理的。今天我们要来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争论，经过了这么多星期的准备，这只是过去都是一个准备，给大家一个基础的认识，对委身在圣经中所强调的内容。现在我们可以开始进入一个重要的争论。这个争论的题目问题就是：是委身救恩，还是白白救恩？是委身救恩，还是白白的救恩？这个争论的要点不是说基督徒要不要委身，千万不要搞错。争论的要点不是说基督徒要不要委身，争论的要点是委身是不是得救的条件。听清楚了，争论的要点是委身是不是得救的条件。要在这样短的时间里面，我们每一次主日信息时间都不很长，要把这么重要的一个争论讲清楚是很不容易的。所以我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，心里是战战兢兢。我也一直不想讲这个题目，因为我知道这个题目不容易讲。但是这个问题 是无法回避的，每一个基督徒一定会去思考它。很多人还会感到困惑，假如你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，那么问题就更大了。我再重复一遍，假如你对这么重要的争论不感兴趣，你的问题就更严重了。属灵生命的成熟，我们大家都常常讲，我们要长大，要成熟。属灵生命的成熟表现在哪里？就是表现在圣经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喻，表现在他能吃干粮，他不是总要吃奶。今天我要试试看，给你一点干粮，你能吃得下去。所以大家要很认真的来学习这个争论，把今天的这个信息要很认真的去思考。我给你列出了四段经文，这是我经过很认真的挑选。每一次聚会以后，我常常在教堂里收到很多的程序表，甩在这个椅子上，不要了。我希望你今天的程序表你要很认真的带回去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，四处经文分别讲到委身救恩和白白救恩。好，我们先来，什么叫委身救恩？委身救恩这个名词不是很清楚，这是一种翻译，把英文翻译过来。最早开始提出这个委身救恩的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，有一位牧师，他的名字叫约翰麦克阿瑟啊，这个麦克阿瑟这个名字我们老一辈的中国人都很熟悉。当年这个朝鲜战争的时候，这个麦克阿瑟元帅，盟军最高司令，很著名，但是对中国的这个老百姓来说也是很仇恨的。是这位约翰麦克阿瑟牧师提出来的，他提出来的英文名字叫 Lordship Salvation。那么翻成中文就有各种不同的翻译，有翻成尊主救恩，有翻成认基督为主的救恩，还有翻成委身救恩。所以委身救恩是其中一个翻译，比较这个书面的语言。1988年，美国加州福音广播界一位著名的讲员，就是麦克阿瑟牧师 John MacArthur 牧师，出版了一本书，这本书的名字叫《耶稣所传的福音》（Gospel According to Jesus）。这本书一出版，兴起了有关基督徒委身问题的热烈讨论。耶稣所传的福音跟今天所传的福音是不是一样的？麦克阿瑟牧师，我们现在就叫他麦牧师吧。麦牧师在这本书里面，耶稣所传的福音提出来，认为福音派，今天福音派所传的、所教导的救恩是有毛病的。毛病在哪里？过分强调白白的救恩，导致信徒把福音当成廉价的恩典 cheap gospel cheap grace 便宜货，他 太强调白白的恩典，白白的救恩，结果造成了福音变成一种便宜货。事实上，他认为耶稣的福音是要求人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，得救应该包括委身，得救应该包括委身，悔改应该包括离弃罪恶，追求公义。不仅是意志上，也是心态上、行为等方面整个的改变。他针对了现在的一个状况，只是理智的同意。我们很多人接受耶稣是理性上的同意，我接受耶稣，我承认了，我本来不承认神是创造者，我本来不相信神，我现在接受了，我相信神创造，这是一种理性的接受，是一种马虎的信仰。这种信仰是马虎的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。真正的救恩必须带来称义的果子。哎呀，这个麦克阿瑟这个提出来的话非常的严厉，仅仅他一个人不起很大作用，但是他提出来以后，支持他的、支持麦牧师立场的有英国非常著名的牧师 John Stott。 这位牧师被格培里牧师称为是福音派里面最有影响力的牧师，还有加拿大维珍神学院的教授帕克牧师 J.I. 帕克，还有美国费城第九街长老会的牧师 Boyce。 这三位都是福音界里面非常著名的人物，一下子声势浩大。 Lordship Salvation 委身救恩成为一个很强大的阵营。当年我很早就读到了麦牧师的书，耶稣所传的福音 Gospel According to Jesus。 我读这本书的时候，我心情激动，我甚至于流下眼泪，我完全被麦牧师那种对基督教今天存在的问题所一针见血，感到非常的感动。我自己跟他也有一点小小的关系，可以跟大家分享。当时我开始要进神学院，我选择，我不知道美国的神学院到底什么情况，所以我进了这个 Wisconsin 大学的图书馆，我来查一下这个应该填什么志愿进神学院。有一本书专门是讲美国所有的神学院情况，所以我很方便的就找来了。我找一个最简单的办法，就是哪一个神学院的这个学费最便宜，最便宜的三个神学院的学，这个我就把它作为我的志愿。因为我很简单，我没有多少钱要付很大的学费，我没有这个能力，我也不能判断哪个神学院是很属灵，哪个神学院是很自由，所以我只能够用一个最简单的原则，最便宜 cheap。 感谢神，我挑了三个神学院，最后发现是最不错的。第一个，穆迪神学院，加州；第二个，波特兰的 Manoma 神学院，这个神学名字都不大好，叫 Manoma， 以后我再给你介绍，这是我最后选择；第三个 Master Seminary 主人神学院，创办人麦克阿瑟牧师。三个神学对我都非常陌生，只有穆迪还比较熟悉一点。最早给我这个通知的就是 Manoma 神学， 接受，他说他甚至都没有看到我托福的成绩就接受。哎呀，我觉得他真是不错，都不知道我托福考得好不好，如果我托福考得不及格你怎么办，他不管我的成绩都接受了。我就进了这个 Manoma 神学，进了 Manoma 神学以后不到几个星期 Master Seminary 打电话，他们负责人告诉我，马卡斯牧师看到我的见证，表示要用全额奖学金欢迎我从 Manoma 到这个主人叫 Master Seminary。 当时我很感动，怎么有这样大的一种决心，全额奖学金，不仅付你的学费还要给你的生活费，这是很难很难的，几乎在研究生里面很少的，因为神学院都是研究院。当时我就挣扎了，我要不要去。我想如果我接受了这个邀请，我今天就是在华人教会里提倡委身神学的干将。最后我没有接受，但是在1994年的冬天，我去了加州的洛杉矶。大家是不是知道在洛杉矶有很多重要的景致，是吧？迪士尼乐园，你到了洛杉矶，你总归会去看的。还有什么好莱坞的这个叫什么东西？啊？环球。Universal Studio。 但是对基督徒来讲，洛杉矶有什么特殊的？南加州有什么特殊的？有三个教会是值得你去参观的，你知道吧？三个教会，一个就是水晶教会，被称为玻璃教会， Robert Schuller 很有名的一位牧师。第二个就是马鞍山的 Rick Warren， 标杆人生的作者。第三个教会就是 Grace Community Church， John MacArthur 是他的牧师。我选择了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去洛杉矶，我要参观一个地方，那就是John MacArthur 教会的牧师教会。我去做了礼拜，给我印象非常深刻。深刻在什么地方？ Robert Schuller 这个玻璃教会，他强调的这个教堂的教堂非常好，好这个豪华，你去一看简直像一个宫殿一样。你知道这个 Robert Schuller 这个办公室有多大？二层楼是他的办公室，他的办公室像一个足球场那么大，进去不得了，比总统的办公室还大。他强调的信息是积极的人生，是成功神学。所以今天成功神学发展得很厉害，这是领头人，就是 Robert Schuller。 第二个教会就是马鞍山教会，这个 Rick Warren， 他的特点是管理非常好，发展非常快，从很少的人发展的很多，所以这是这个马鞍山教会的。那么 Grace Community Church John MacArthur 教会的特点是什么呢？他神学基础非常重视，他的讲道全部是解经，他的讲道很少讲故事，讲那种这个主题。今天我们很多人最喜欢听的是讲故事、讲主题、讲怎么这个与这个妻子相处，怎么与教育孩子，怎么样这个人生哲学。但是 John MacArthur 的聚会，他讲约翰福音，讲一年，只讲到第七章。每一个主日的信息非常着重圣经，给我印象很深。就是这个教会，这是一个蛮大的教会，就是这个教会， 他有足够的财力办起了一个神学院，这个神学院就叫主人神学。很少有一个教会有这么大的能力办起一个神学院，你知道要多少经费，要多少的心血，在美国很少，就是这个教会 Grace Community Church 办起了一个神学院，这个神学院的名字就叫 Master Seminary， 还有的本科 Master College。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轻视神学，轻视圣经的神学思想，没有扎实的圣经基础，想走近路，要属灵，要生命成长，认为属灵生命的成长有什么窍门，只要有好的方法，给我一个方法，我来模仿就可以了。其实这是很危险的。举个例子，什么叫得救的信心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叫 saving faith？ 我们知道信心，我们唱也是只要信他，只要信他，信他什么？如果我来考考你，得救的信，这是得救的信啊，这不是一般的，不是医病的信，不是这个求这个信求那个东西，得救的信心是什么？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，你清楚吗？你清楚的知道根据圣经的教导什么叫得救的信心吗？如果你不清楚，只要信他，只要信他，信他什么？不知道。这样你就很可能被各种错误的思潮所左右，正如圣经哥罗西书二章四节说了，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。今天多少的思潮在社会上，在基督教里面，在这个基督教的神学院里面，在那里销售不同的思潮，你清楚吗？你得救的信心是什么吗？你已经成为基督徒多年了，可能你知道得救的信心是什么吗？强调委身，强调委身救恩的目的主要是在实践上，不是在理论上。因为麦克阿瑟牧师他深深地体会到，今天教会中确实有不少常年冷淡不求长进的基督徒，虽然他们都已经觉知，但却结不出果子，这是指圣灵的果子。他们没有服侍，不想服侍，没有领人归主的动力，不想传福音，没有传福音的动力，没有服侍的动力，你叫他服侍不感兴趣。这样的信徒有可能有两种原因，他们根本没有重生，因为一直看不到生命成长的现象。第二种原因，或者他们曾经蒙受救恩，却没有把信心坚持到底，以致有可能失落了救恩。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，这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震动。我们作为牧师，我们常常要讨论的问题就是牧会的理念。你要牧养一个教会，你当然要知道怎么去牧会，所以这里面必然有一个讨论的题目，最近这些年来，那就是委身救恩的问题。我记得有一位牧师谈到这个委身救恩，他就提出一个观点，他说我不很随便的给人家受这个施洗呀，这个是他说我的一贯的原则，我的施洗很认真的。有的信徒，他说有一位信徒，他因为一直喜欢打牌，所以这个牧者，这位牧师他说我就拒绝给他施洗。他这个牧师表示他非常这个欣慰啊，他说他这个教会的会友 每一个都非常认真，都是认真的基督徒，没有马虎的基督徒。马虎的基督徒都被他挡在这个洗礼之外。我听了他的这个介绍，心里感到确实有问题。我们教会常常要给人家洗礼，当然作为牧师心里要有一个谱，要有个底。那么这个标准，受洗的标准应该怎么来定立？如果我们仅仅是很明显的，你不能抽烟，你抽烟我就不给你洗，你不能打牌，打牌我就不给你洗礼，那么我问呢，那么贪心，那么骄傲，该不该给他洗礼？其实贪心和骄傲比打牌问题严重的多。教会在定立的标准的时候，最后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很多的规条，会不会又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，叫律法主义？这是委身救恩里面一个很被批评的问题，很受人这个批评的地方。有人说啊，按照麦牧师的标准，人得救是很难的，不容易啊。但是在另外一方面，强调基督徒的委身确实又非常重要。刚才前卫军弟兄在祷告中也提到了，今天教会有一个普遍的问题，就是我们只听到不行道，我们举行不断的举行退休会，邀请讲员，邀请有名讲员，我们听的太多了，我们行的太少了。我们把宗教活动退化成举办各种聚会。有一次我要参加一个，也是一个夏令会吧，我们请了一位台湾的著名讲员。那么讲完以后，我就问我们有几位这个从大陆来的这个同胞，我说你们听了以后怎么样啊？很听了以后这个很感动。我说怎么感动，讲给我听听看。他说他讲的简直就像中国的相声演员，笑声不断，风趣幽默。我说你具体哪一件事情感动，哪一个信息感动？讲不出来。感动的是讲话的口才，讲话的技巧，用的很多例子。我们的教会的名字叫宣道会，还有的教会也是蛮有名的，叫播道会，还有教会名字叫传道会。我很少听到一个宗派一个教会的名字叫行道会。我们是传宣播，我们行多少？好像台湾有一个叫行道会，不知道美国有没有。英国有一位很有名的教授叫 C.S. Lewis， 剑桥大学文学的英国文学的教授，也是一位很爱主的信徒，基督徒。他讲过一句话，他是一位平信徒，但是他也参与侍奉。他讲过一句话，他说你不要问你自己到底得救没有，很多人都是想问，哎呀我得救了没，我到底，他说你只要问你自己，今天你为耶稣做过哪一件事。好，你当然可以回答，今天我礼拜天我来做礼拜，我是为耶稣来的，做了，好，很好。那明天呢，礼拜一你再讲一讲。当然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可以讲出来，但是他下面还有一句话，还要问一下你为耶稣不做哪一件事。 今天或者每一天，你问问自己，你为耶稣做了哪一件事，还有你为耶稣不做哪一件事。哎呀，我觉得他这个真是教授，把问题讲到点子上，不要讲大道理，你具体一点。你为耶稣做什么事？你有没有做？还是你根本没有做？尾声的第一个含义，就是当我们觉知的时候，我们要选择是跟随还是不跟随，所以这个才要觉知嘛。我们常常有时候把概念搞错了，我们要做个觉知祷告，觉知信他，信不信这个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。你信明天天气会好吗？要觉知吗？觉知，相信明天天气会好的。觉知，相信明天天气不好。觉知，觉知在哪里？觉知在你要不要跟随，跟随还是不跟随 ，to be or not to be。所以你要仔细的计算代价。这个代价，跟随什么代价？不跟随又什么？你愿意立刻撇下一切的拦阻，专心回应主的呼召吗？耶稣传的福音，按照麦牧师那本书，耶稣传的福音跟我们传的福音差别很明显。我们传的福音，你来啊，信他就得平安喜乐，你只要轻轻的把手一举，问题全部解决。但是耶稣怎么传？耶稣用盖楼，这个大楼盖起来，用打仗这两个比喻，要人认真严肃的考虑做门徒的代价。你要认真考虑这个代价，否则半途而废，折兵神将，只能成为一个笑话。耶稣讲这两个比喻，讲这个盖楼和这个打仗的比喻，他是紧接着前面是邀请人家来参加宴会，这两个比喻放在一起很生动啊。请人家来吃饭是不要代价的，什么人都可以来，你不要付钱，你不需要这个准备，你只要来。而那个盖楼要代价，打仗要代价，耶稣把这两个比喻放在一起，正好成为一个对比。所以福音如果只讲白白的恩典，那是不完全的，那是不平衡的。救恩同时要求人委身。我们不能通过委身，我舍己啊，我委身来换取救恩，这是错误的。但一个接受耶稣呼召的人，如果不肯委身，他的得救一定有问题。有的人说，哎呀，你当时没讲过委身的，现在怎么又讲委身了？是不是进来了以后又对我提出更高的要求？一个接受耶稣呼召的人，如果不肯委身，他的得救一定有问题。所以耶稣传道的时候，耶稣的话非常激励的啊，所以很多人看圣经得救了，信耶稣了，又看圣经，有的人看看就看不下去，看不下去，讲得很客气，因为我时间不够，因为我这个圣经不太熟悉，我语法不太行，我识字不多。你说圣经最难看懂的是什么？不是文字上的问题，圣经最难看懂是耶稣讲话的那些语气，耶稣讲话的那个激烈的程度，好像很极端，很过分。路加福音14章告诉我们当时的背景，耶稣传福音这个 当时的背景，14章25节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，好多啊，当时听到的人很多啊，都是要来这个参加一个特会啊，参加一个什么这个退休会，不，当时不知道是不是叫退休，这么多的群众拥挤耶稣的人，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？他们有他们的想法，他们的想法是什么？你当时你前一次退休会上你五个饼两条鱼给多少人吃饱，今天我们要来看看了，我们还要吃吃这个饼到底是不是跟味道跟这个外面的不一样，跟餐馆里的不一样，我们有很多人生病，我们把这些病人带来，我们要得医治，我们现在是亡国奴，我们要找一位这个救世主，要找一位大救星，把我们从这个亡国奴当中解放出来，领导我们革命，我们要你做王。但是耶稣提出了一个非常激烈的挑战，他的挑战就是要刷新他的跟随者，过滤他们的动机。你的动机到底是什么？你跟随耶稣，你信耶稣，你的动机到底是什么？不愿意付代价的就不能跟随他，不愿意付代价的就是对他没有信心的人。因着信心得救与决志跟随他，按照麦牧师的观点是一回事情。门徒信徒就是门徒啊，这个洪牧师也强调信徒就是门徒。那么他的圣经根据是什么？麦牧师的圣经根据就有两处啊，今天我们读的第一处就是使徒行传16:29-31。第二处就是罗马书10:9，这两处都是非常经典的，在使徒行传里面讲了一个经典的一个事例，那就是管这个监狱的，监狱里面的这个监狱的负责人吧，他提出一个问题，他问这个保罗，二位先生，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我怎么行，我要怎么行才可以得救？你告诉我得救的一个方法是什么？31是关键。他们回答说，两个人同时说的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过去我读这节经文，我不是太重视，不是太有印象。我这放重点放在哪里？我这重点放在信的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我们大部分人都喜欢这样，哎呀，我信了，所以我一家人都要得救，是吧？都要给他们信主啊！我们为父母求，我们为这个儿女求，我们为这个妻子丈夫求，我们都是这样求的。你应许了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麦牧师把这节经文的重点放在前面，前面什么字？只有一个字。当信主耶稣，重点是主，不是当信耶稣，你要相信的是主耶稣，他是不是你的主？你不相信他是主，后面的得救就成问题。这是第一处经文。第二处经文罗马书10:9，也是经典经文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，就必得救。后面第 十节，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得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我们又把重点放在第十节上面，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讲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得救，心里相信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什么？口里承认什么？又在前面第九节，口里承认什么？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又是一个主。你不认耶稣为主，不承认他是你的主，你就强调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。啊，我们好多人就喜欢用这四个字、八个字。你知道信心有很多种，不信的人也有信心的，不是光基督徒才有信心，不信的人他也有，他说我相信这件事情，我相信那件事情啊，我相信这个人，我不相信那个，每个人都有信心的。不同的是什么？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和他们的信心是对不同的人的信心，我们的信心是对基督耶稣的信心。我们对基督耶稣的信心就叫得救的信心，得救的信心非常重要啊！你可以有很多信心，但是你没有得救的信心，没有得救的信心就不能得救，不是所有的信心都能得救的。你说我相信神的存在，有很多人啊，老是说我对神的存在很困难，我信不了。我告诉你，就是信了也没用，你信了神的存在就得救了吗？信了神的存在不得救的，有根据吗？圣经有清楚的根据，魔鬼也相信神的存在的，魔鬼得救没有？所以这个神学家斯鲍尔讲了一句话，我听上去蛮厉害的。他说，你相信神的存在，你的信心取得了一个资格，什么资格？达到魔鬼的水平。你相信神的存在，你相信神是爱，你相信教会里的人都很善良，你相信耶稣会帮助你解决困难，有求必应，这些都不是得救的信心。今天有很多人做见证，哦，教会里人好温暖啊，跟他们在一起我感受到爱啊，所以我也来了，我相信了。这种信心不是得救的信心，得救的信心是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所以这个后面很重要。人如果不承认基督的主权，不承认他是主，你能够真正同基督建立一个关系？我们今天太需要这个。你知道这个第一世纪啊，在传道人的这个每一篇信息里都非常强调基督的主权。你既然承认耶稣为主，自然就包括对他的顺服。生命中如果没有基督的主权，就没有基督的生命。认耶稣为主就是指耶稣是一个人，在世为人的耶稣，他现在是神了，他现在复活了，他用他的复活证明了他不是普通的人，所以这就叫相信他的道成肉身。如果耶稣只是人，不是道成肉身的神，他就不是主。如果他是神而没有道成肉身，他就不应当是耶稣。你所以你体会这里吧，主耶稣表示什么？他是神，他又是人，他是道成为肉身。在这个第一世纪的时候，在耶稣那个年代，犹太人被罗马帝国所统治，所以犹太人要效忠罗马帝国，他们有一个口号，一个非常简单的口号，就是要承认罗马皇帝凯撒为主，要宣誓的，凯撒是我的主。今天基督徒有一个最简单的标记，基督耶稣是主，是我的主。一个人要承认耶稣是主，要承担后果的。当时的后果什么你知道吗？耶稣是主，人家是凯撒是主，你知道这个后果吗？ 不知道罗马的斗兽场干什么用的，干什么用的，就是给那些基督徒去喂狮子的。没有人会傻到一个地步认耶稣为主，同时又不想把自己的主权交给耶稣。你说这个人会傻吗？他同时一面说耶稣是主，一面说我不愿意让他做主，那你这个口号白喊了。在中国大陆我经历过那个时期，现在比较那个开放了。那个时期你承认耶稣是你的主，承认你是一位基督徒，不要耶稣是主，承认你是一位基督徒是很丢脸的，要影响你的前途。你不需要在公开的场合承认，你就是填一个表，上面有一项叫宗教信仰，你敢填我是基督教，你敢吗？如果你自己把你的时间推迟到当年，你想一想，你敢填基督教？好了，时间关系，这个委身救恩就谈到这里，下面我要谈白白救恩。麦克阿瑟牧师批判的主要的对象是谁呢？他有个对象的，那个对象就是达拉斯神学院的教授 Zane Hodges， 中文翻成赫兹啊，这个是一位很著名的牧师，他有一本书叫《被围桥的福音》The Gospel Under Siege， 福音被围桥了，被包围了。在这本书里面，他非常强烈地提出来，救恩是白白的，没有任何条件。所以这个麦牧师就出版了，1988年出版了这本这个耶稣所传的福音，批判的。那个赫兹教授，他是白白福音的这个提倡非常主要的一个人物，所以他看到麦牧师的书以后，他不没有这个很快的就结束他。第二年1989年，他出版了第二本书，绝对免费 ，absolutely free。哇，你看这个针锋相对。你说你是伪圣，我是 absolutely free， 不仅是 free， 还是 absolute free。这是第二年，还有一位，这位就是 Charles Riley， 我们可能你们都不太知道。Charles Riley 呢，是也是达拉斯神学院的非常著名的神学教授，啊，有人这样称他了，是王牌教授。你听到过叫王牌教授，就是说这个在福音派里面是举足轻重，影响很。他出版了一本书《So Great Salvation》1989年，《So Great Salvation》。哎呀，这三本书 Absolutely Free, So Great Salvation, Gospel Under Siege， 这三本书在当年一下子这个脱销啊，书买不到啊，几万本 出版都给他大家卖了。政论就这样开始。哎呀，我在美国，我感受到，你到美国来，你说有什么最值得你珍惜的？美国有世界上最先进的东西，也有最落后的东西，有的落后的比中国还要落后，但是美国确实有先进的东西。在基督教里面来讲，美国的神学思想是非常先进的，他们对政论是非常认真的，他们能够写出这样的书，用很多的圣经，绝对不是像你想象的讲一讲，我来讲一讲白白救恩，就是白白，就是白白。很多的圣经，很多的解经，很多的心学。哎呀，我深深感到在美国，这是一个才你的幸福。你有没有享受到在美国的幸福？有很多人来到美国来，没有感受到美国的好处。这个空气很好，水很好。你知道美国的神学吗？美国的这个神学院有多少啊？你知道吗？ 中国我们这个全中国只有13个神学院，每个都小得很难，在波特兰这个城市就有5个神学院，光一个城市就有5个神学院。哎呀，他们对神的追求，对圣经的追求，对神学思想的认真，这个后继提出来白白的救恩，他认为这个白白救恩非常重要，强调白白救恩不会降低救恩成为便宜或利家的恩典，而是坚持这个救恩是无价的，没有价， priceless， 这是不能妥协的。得救和委身是分开的过程，得救是客观的接受耶稣的神性，接受他为救主而不是主人，救主叫 Savior， 主人，我们最狭义的主人英文名字叫 Master。 他认为在救恩的领域，如果把信心和行为混为一谈，这是传另一种福音。你看看这个，把它上纲到这个一个程度，这是另一种福音。加拉太一书六章，救恩与顺服，委身，救恩与委身必须分开，否则会堕落天主教的陷阱。哎呀，当年我读这个 So Great Gospel， 我也掉眼泪。我这个人可能比较容易感动，这本书写得太好了，可惜没有中文翻译。根据圣经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靠自己称义，所有的人都是罪人，没有能力自救，你救不了你自己，这是我们福音的最基本的原则。什么叫福音？福音就是好消息。什么是好消息？就是我们现在是死路一条，我们的现状是死路一条。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而罪犯罪的结果是什么呢？罪的工价就是死。所以我们迫切需要拯救，我们需要救主。神为我们预备了拯救的方法，就是福音。福音是什么？哥林多前书15章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是福音。我又放在今天的 bulletin 里面，你仔细地看一看。第一，福音第一，你看他保罗都讲得清清楚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。这个福音从最基本的方面来看，必须要传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。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死了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被埋葬了。埋葬表明什么？表明他已经死了。又照圣经所说，第三天复活了。福音的核心还要包括基督的复活。我们怎么知道他复活？因为有许多人亲眼见到复活的身体。哎呀，哥林多前书15章1到第4节，好好看看，把福音保罗讲的多少清楚，多少概括，把所有福音的核心都包含在内。福音告诉我们，我们是罪人，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。耶稣道成肉身，来到这个世界，成就了救赎的恩典。任何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必须要靠着信认罪悔改才能得救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。约翰在约翰福音总结他写这本书的目的，他讲了两件事情。哎呀，这个又是一处非常重要的经文。你看，约翰亲自为我们总结约翰福音的全部内容。约翰说，他写约翰福音有两个目的：第 一个目的，以神迹来证实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基督就是弥赛亚。第二，信神的儿子就可以得生命。所以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节，这又是一节非常宝贵的经文。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好好记住这句话，约翰自己亲自为我们总结了约翰福音的全部内容和写书的目的。这节经文太重要了，他在圣灵的感动下做了最好的总结，希望每一个不仅是读约翰福音的人，也是读整本圣经的人，能够相信耶稣是真正的弥赛亚，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信了他，他们就能奉他的名得生命。时间已经快到了，最重要的还没有讲，你的看法是什么？你们一定会问我的，两面都蛮重要的，那你的看法是什么呢？我想先到这里停止，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你自己去回答。我想反问你们，你们的看法是什么？下一次我再继续。